那我们今天啊，这个按照咱们课程的安排，今天咱们进到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这个，往下哈，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哈。大家如果不是刚刚信主的，我们一定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背景哈。那么我呢虽然。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如果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可能要这个去查这个课程的这些PPT 啊这些资料的时候，为了更全面，所以我把一些资料我都列在我这个 PPT 上面。但是呢，我呢今天呢就不一定全都每个都讲出来哈，我只是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发生的时代呢，从世界历史上来看，哈，是在这个罗马帝国兴旺的那个时代，哈。那从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来看呢，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哈，在这个复活升天之后，差派圣灵这个来到这个世上这样的一个背景哈，所以我就简单的过去哈。那么这个呢，这个 PPT 呢也会这个马老师也会把它放在网上哈，你从约格教会的主日学那里面都能够找到。如果有一些你感兴趣，你可以到那边上去看哈。那么这个从这个背景来讲，从这个犹太人这个背景来讲呢，我们也知道哈。这个《使徒行传》是，四福音书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然后传道哈，医病赶鬼，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这是《使徒行传》前面的这个背景，然后在这个之后就是开始《使徒行传》。谢谢，在开始了这个《使徒行传》哈，所以这个那犹太人之所以不信，因为他们认为和他们心目中的想象的不一样，他们的这个弥赛亚哈，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这是不同的哈，就像这个。我们中文哈，我们叫总统，那么在英文叫 president 啊，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啊，不同的发音，不同的这个叫法，是不同的语言，所以旧约这个希伯来文就叫弥赛亚，那么新约希腊文就叫做基督哈，当然这俩都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哈，翻译成两个不同语言啊，从两个不同语言翻译过来是同一个称谓，同一个这个概念，同一个东西啊，叫弥赛亚。那他们所等的弥赛亚，他说我们要的不是你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那么这个罪把我们救来也行，但是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就是把我们从被这个世界，被这个当时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压迫下。当时的这个代表就是罗马帝国，从他们的这个殖民地这样这个压迫下那么各样的权利都被他们收走，然后每年还要上很重的税从这样的这个压迫下，我们有一位政治强人，这个英雄把这个罗马帝国给他打垮打跑，然后让全世界的人，包括罗马人、中国人、印度人，还有埃及人所有全世界的人。都来向我们来上供哈，给我们纳税。我们天天这个犹太人，我们天天就在这个弥赛亚的国里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哈。这用一句俗语，他们这个期待是这样哈。所以主耶稣成就的这个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哈。所以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哈。所以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彼得他说。你是耶稣，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虽然几句话、几个字，但是对于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作为一个犹太人讲出那样的话啊。好，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教会，从我们今天都是在教会里，我们基督徒啊。实际上，在当时，实际上是还没有教会，在那个使徒，在这个主耶稣那个时代是没有教会的哈，只有主耶稣带领这个12个门徒以及其他的一些信主的人哈，没有今天这个概念上的这个教会。 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怎么从无到有，它为什么为怎么开始的，它为什么开始的，它怎么开始的，这就是《使徒行传》要给我们讲的，为什么要出现新约教会，怎么出现新约教会以及如何出现的新约教会哈，就实际上《使徒行传》它讲的就是这三个这个为什么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要看到哈，这个四福音书就是讲到这个主耶稣怎么、如何、为什么给我们成就这个救恩，就说我们怎么才能得救？不是我们这个多么的聪明、多么的好、多么的敬虔、多么的这个大善人哈，不是，是主耶稣他替我们死，所以这是四本福音书就这一句话。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哈，或者做众人的赎价，就是他赎了我，他死了，我活了，他替我死了，我活了，就赎我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那到了这个《使徒行传》呢，他就又讲，既然这个救恩做成了，是不是人就都可以得救上天堂的？不是，哈，那怎么才能说信耶稣的人？那人怎么信呢？那全世界。就犹太人这一些人，这一小撮哈，或者这一小群，他们知道这个真理，那怎么样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呢？神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在地上设立教会，让教会成为这个传福音，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两个信耶稣，这就是《使徒行传》，就是教会啊。所以你就知道《使徒行传》和这个福音书他们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不同啊。那么这个作者我们都知道哈，今天是没有怀疑了哈。圣经里面有一些这个书卷，到今天还是大家有争论哈。比如说，希伯来书到今天大家这个争论的还没停止哈。有人说是保罗写的，有人说是这个亚波罗写的啊，有人说是还有人说是这个彼得哈，还有人说是其他的哈，甚至有人说也是这个作者这个路加，反正不同哈。今天这个争论没有统一哈。但是《使徒行传》是比较大家统一说，哦，是路加写的啊，而且呢，路加也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啊，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想读《使徒行传》，你一定要把《路加福音》读了，因为它是上下册哈，上下集，就像你看电影一样的。如果你看下集，你可能看不太懂，因为你上集没看；如果你看了上集没看下集，实际上你看了半天你没有结果啊。所以这个，而且呢，这个路加呢，这个人呢非常特别哈，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哈，这个只有这个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在这个作者里头哈，新约有十几位哈，应该是11位哈，因为像保罗写13卷哈，所以虽然是27卷，但是呢，基本上除了路加之外哈，当然这个其他的都是犹太人啊，犹太的这个信徒，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哈，是个罗马人，外邦人哈。而且这个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啊，这都这在不同的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哈。然后他是忠心陪伴保罗直到最后哈。有人说他知道保罗殉道哈，所以他是见证哈，亲眼所见，所以他把它写下来哈。然后写作的时间我们知道就好。然后差不多62年哈，有人说62就60年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差不多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那么然后之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主耶稣在地上40天然后40天节后主耶稣复活升天，复活升天之后又50天五旬节嘛，旬是10的意思五旬节又50天，那么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开始，那么这个呢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在这个之后的这个30年哈，这个路加从后来那个时候刚刚的时候，路加还应该还不是基督徒。后来保罗出去到外面传道哈，又几年之后，那路加才信主之后成为同工之后，也跟随保罗一起传道，然后他才把它写下来。所以呢，他不是 一开始就写，而是他是经过了30年，他跟随这个保罗这个20多年哈，然后他把这前30年从这个福音书结束之后，他把他最后30年这样的他所见所闻以及圣灵给他的漠视，他把他这个写下来，所以差不多60几年哈，所以应该那一代的人大部分还都在哈，所以是非常真实。如果他有很多他有错误的话，教会里的人就会出来哈，大家就会指出来，甚至大家那个时候有书信哈，在这个希腊文化下，那个在当时这个文化也都是非常的还是比较先进哈，大家一定会在不同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里面会讲，哎呀，路加那个写的那不对，根本就我见到的根本不是那样，我亲眼所见他写错了。之后在教会历史的这个书卷里面哈，这个各样的书信，虽然他们不是圣经，但是从他们这些基督徒之间的通信、教会领袖、教父通信里面，很少几乎找不到，就说路加当时他写的是错的。我当时这个是亲眼所见，路加根本那个记错了。没有啊，反倒是过了几千年，这个到了近代，很多人说路加写的很多那些地名，他们没办法考神经奇事，他没办法去证明。但是他说很多地名、很多人物，他说是可以靠历史考古来证明的。他说根本就到今天，我们的历史证明根本就没有那个地方。路加就写出一个地方，什么什么。一会儿什么 New Brunswick，一会儿什么什么 East Brunswick，根本就今天考根本就没这个地方，历史上，那就有很多的这些对圣经的挑战哈。当然，随着这个历史的研究，随着考古的不断的进展，很多以前质疑的都被新的这样的科学研究所证明，路加写的完全的，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谁不是通过证明哈，通过证明，而不是通过推测来推翻路加的这些哈，所以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是无误的哈。我们今天是绝对是圣经无误。好，这个写作的目的哈，写作的目的。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哈，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在新约里面，同样一个真理会不同的这个书信会都会讲到啊，都会交叉的讲到。但是这个底下这几这这一些哈，是这个使徒行传唯一记载的哈，一个是讲到五旬节，当然不是讲五旬，五旬节旧约就有哈，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啊，这个我后来再补上哈，修改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是路加只有他写了。然后呢，教会的建立啊，这个。然后宣教怎么开始？这都是这个《使徒行传》哈，唯一的记载哈。还有其他《使徒行传》记载的一些真理哈，比如说传讲的福音，然后这些使徒照着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奇事，在其他的这个书信里面也都有哈，在保罗书信里面，在福音书里面都会有哈。所以这是他唯一的哈。然后他的目的是证明这个福音是从神来的哈，从主耶稣从神那开始的，不是从哪个人哈，像这个释迦牟尼坐的菩提树下40天、50天多少天啊？49天哈，你这个不让我这个要想明白这个人为什么有苦难，我就不起来了，我就死在这儿了。结果邪灵进来了，告诉他一套，他哦，哎呦，我得到启示了，写出好多东西来，今天迷惑很多人哈，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它是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建立是从神来的，不是一些像彼得啦、保罗这些超人，他们说哦，我们单打独斗不好，我们建立教会，我们不是，是从神来的哈。然后不是人的这个宗教，不是，也不是这个对旧约的一个宗教改革，不是的哈。所以这些哈，大家回去看一看，写作目的哈。然后呢？按照这个今天，按照当时哈，路加写的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果不其然，这个福音的这个连福音的这个走向，连福音的这个趋势，都是照着主耶稣复活升天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讲的哈，《使徒行传》1章8节，后面我们再讲哈， 都是造的神的话，神的这样的这些预言，这个历史一点不差的都 follow 这个哈。我们下面再看哈。然后也是，当然，路加写了这三十年，他回忆这个三十年，他也是看到教会基督徒面临的各种的这个逼迫啊，甚至基督徒被抓、被杀头啊。然后他要兼顾教会，他说：“我们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为主我们丧了命啊，我们殉道，但是这位神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舍命，而且我们今天舍弃财物，我们舍弃甚至生命。”我们这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一个神，这个神这个掌权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啊，不是说这神怎么那么没本事哈，我这个给传福音，我还被抓被杀啊，被什么？所以在这样的看到，我们被逼迫，这背后是神的美意。我们面临这种异端，有一些人甚至嗓门比我们还大，他拉拢的人比我们还多哈，他的这个。他这个网他网红更红，但是这个让我们知道说，这都是神允许这样的异端存在，好使我们基督徒更加努力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啊，把真理更加的辨明。所以这都是神他的这个他的美意，以及犹太人哈，本来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为什么这个反对？我们今天也应我们基督徒如何以犹太人以他们为鉴啊，以他们为这个为我们反省的一个例子。我们不要建立教会，最后教会成立之后，我们成为教会的元老，我们成为这个建立教会的人之后，我们重走犹太人的这个负责哈，这个重蹈覆辙。所以这些这个哈，这也是这本书写作的这个目的啊。然后就写到这个其中的两个主角之一保罗哈，他最后被杀，他不是为了政治哈，不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就是哎，所以大家回去看一看哈，都是有证明人，他实际上他最后被抓也不是因为他要叛乱，他要获得这个权力，政治要搞什么哈，他也这个他是单他这个同时他所宣讲的这样的这些真理、这些道理、这些福音。也不是为了世上的这个权利啊，不是为了推翻罗马帝国，不是为了推翻什么哈，所以而是他是要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哈，所以连逮捕审问这个保罗记录在案的罗马人是非常的循规蹈矩，罗马人哈非常的这个有人说希腊人非常的浪漫，罗马人是非常的严谨啊，所以连。这个罗马的审判官，他们都要详细，这个卷宗审判都要写得清清楚楚的。他们都证明，间接的证明说，保罗根本就我们抓他，他也不是因为叛乱啊。他是因为宣扬这个福音。好，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是读这个《使徒行传》哈，你要想。读这个想记住一节经文，但这标准太低了哈，应该说我们要。多记住，有人说我这个新约中览，学一本新约中览，我就能够把它背下来。当然，这是感谢赞美主哈。当然有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哈，我们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哈，如果你要说我就背一背，至少这个最低限，我学了《使徒行传》，我背一节经文，我的建议就是1章8节哈。那如果你要说你读了这个马老师上节课给我们讲了这个约翰福音哈，你说我也记一节，那我们大家都会说哈，3章16节哈，神爱世人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一节呢，就是我讲的，就是做使徒行传里的一个 key verses 哈，就是一章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好不好啊？一起来哈，预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所以这个哈，我先讲，我不讲太多哈，因为我后面都验证了这个哈，所以他就说要先要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第一间教会就是从耶路撒冷教开始，然后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教会。 开始啊，开始啊，这个耶路，这是这个哈，从地理上来讲，然后呢是犹太全地，也就是说整个犹太人，然后紧接着又再进到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什么？是半犹太半外邦人哈，因为是他们当时哈，因为历史犹太人曾经被这个亚述啊帝国所俘虏，然后把亚述帝国把犹太人精英都给抓走了，但是在撒玛利亚在北边有很多空的地方，他们又把亚述帝国把他们那些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哈那些低端人口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北京有一次是清理要低端人口啊，所以就是把这些低端的这些人口，他们都是外邦人，都又给填满到这个北边的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呢，他们有一些人又和当地的没有迁走的一些犹太的一些贫穷孤苦伶仃的人，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面，他们也会有一些啊通婚哈、啊，所以呢，犹太人就说撒玛利亚人是不纯啊，血统不纯，根本就不能算犹太人，甚至他们恨这个撒玛利亚人比恨这个外邦人还要恨啊！就像我们哈、啊，你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恨那个汉奸比恨日本还恨，哈哈，这剥层皮，汉奸要剥2层皮，哈哈啊！别管你有没有，我要剥，就是恨。所以他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哈、啊，他们恨，彼此相恨。所以他说，从这个福音要从这个犹太全地，就从犹太人纯犹太人，再到不纯的犹太人，最后再到地极。所谓的地，在到地极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从这个巴勒斯坦到地极的话，相当于就是以这个耶路撒冷为一个圈儿，然后犹太全地有个大圈儿，撒玛利亚又有更大的外围，然后犹太直到地极就是外邦啊，所以包括我们中国整个这个哈、啊、全世界啊，所以做我的见证。那我们怎么做我的见证呢？他就讲到是。一个 key 啊，keyword，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这个如果你信了主啊，你没信主，你没有这个，你绝不会，你理解不了这句话。你信了主，你不去传福音，你不去服侍神，到时礼拜天就来坐坐，来听听，你也不会有体会啊。我每次这个去回中国哈、啊，因为我妈妈还健在哈、啊，我在天津哈、啊，我是天津人。所以每次这个每年呢，我都会用一点时间啊，2个星期，利用教会给我的假期，我就回国去看看我妈妈哈，看看家里的人，其中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服饰方面的事。那每次回到中国的话，就开不了车了啊，所以出门的话，我就用手机哈。买几个这个共享单车啊，近的我就骑单车，台湾叫单车，大陆叫自行车，哈哈，我就骑我的自行车哈，小黄，我一次买几个，有的时候那个赶不上那小黄车，我就骑那小蓝车，非常方便。那单稍微远一点的话，你就得打的哈，打的滴滴啊，咱们就叫 Uber，那叫滴滴啊，打滴滴。后来我和师母就慢慢发现哈，在中国，如果你要想给陌生人传福音，你如果去买东西也好，干什么也好，实际上你跟他的接触的时间没有多久，你不可能你买了东西你不走，人家那儿还要做生意啊。但是唯有一个跟陌生人在一起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10分钟、20分钟，甚至30分钟、40分钟、1个小时，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所以你坐在他车后面。你给他传福音，哎，这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哈、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每次坐滴滴，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给他传福音，每次都是师母先开口啊，师母开口，因为在中国这个骗子很多哈、啊，这个男骗子主要是男骗子啊，骗人的，这个所以我就一般不讲，不开口，先不讲，这个让梦霞师母先讲，一般的他也看着就很亲切哈，你们这不看的是吗？就不像坏人哈，所以他就笑眯眯的跟他们传福音哈。我是那么认为了哈，我估计这个司机也会很警惕啊。如果我一开口，他就更这个什么目的哈？怎么跟我讲这些话？是不是要骗我？所以我就这个 跟这个梦霞师母，他每次都是他先这个讲，讲了之后，这个大多数时候哈，这个司机基本上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很愿意跟你聊天，但是你一跟他一讲这个，真正一开始给他讲福音，因为你开始要跟他聊几句天嘛，做一个了，然后你一讲这个福音，大部分的人他就不讲话了。所以，对于遇到这种的话，我就知道说他们是不信的，他们也不愿意听的。但是他不敢反驳你，为什么呢？他怕你给他擦平，因为你他这个对他们是对他这个生意是很重要的哈。你给他擦，你说他服务态度不好，或者他不好，你给他5星，给他1星2星，他损失很大。所以他，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哈。比较有一些年轻一点的这些司机二愣子啊，他就真跟你急，哎，所以我就想哈，那我今天我在这个作为一个顾客，他都对于我都有求于我，希望我不要给他一个差评。我们传福音都难到这样一个地步，他不理你就好了嘛啊，我给你个耳朵。那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我传福音，师母就给他讲这个福音哈，他就后来这个是年轻人，这个弟弟，他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呀，像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不要在我们中国那个住在我们中国生活，你们都应该去美国。我知道他不高兴，他的意思，你信耶稣，你在我们美国干嘛？后来我听了这之后。我就这就是轮到我出来说话了哈。这个时候这个师母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师母很会传福音，但是遇到这种挑战，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呢开始就先跟他，当然了，我们虽然我心里很不好，很不高兴，但是我们基督徒嘛，还要保持这个有恩典，有恩典，先是有恩典，然后才是有真理。所以我就还是跟他很。微笑的哈，和颜悦色的跟他讲，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他就很越说他就越生气，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不信耶稣，你信什么呢？他说我就信毛主席，毛主席，他只有共产党给我饭吃，给我汽车，让我可以养家糊口哈。他说什么耶稣啊，什么基督教啊，他说我觉得那些东西都管不了。他帮不了我，哦，所以我说你觉得那信耶稣的都得去美国啊？他对，他说你们不要在中国，他说你跟我们都想的不一样。我说要照你这个逻辑哈，我说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些佛教徒都得赶到印度去。我说你呢？我说实际上你呢？啊，他就说哦，他就跟我说，我说我想我也得给他点儿。不能说我们给他点颜色看看啊，也让他知道啊，基督徒也是不单单有恩典，还有真理。我说你知道这个汽车是哪来的吗？他不讲话。我这汽车这个发明是美国人，有个叫福特发明的。我说如果按这个逻辑，我说今天开汽车的人呢，都要不去美国开汽车，要不啊在今天。这个坐滴滴司机啊，都要赶着大马车去接人，但他看看我从他那后视镜里他看看我，他也想笑，他又不想笑。后来，但很快哈，很快就这个，我们就到了，就到站了哈。后来我和梦霞师母我们就说啊，神祝福你哈，希望有基督徒继续跟你讲福音。他就没讲话啊，当然他也不敢太得罪我们。后来好多时候哈，因为我们对这个手机、对国内的这些应用、这些 app 也不是很熟，但是那次就很奇妙，我们刚下车、刚付完钱，哎，嘣就蹦出一个这个就是评，就是 review，就是评这个评他这个，哎，评啊，那我当时我就给他一个好评。因为我觉得他虽然冒犯我，还冒犯我们，他不听，但是他的这个服务是好的，所以我也想让他知道说，让他知道说，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公报私仇的哈。你虽然跟我你顶了我一通哈，但是我还给你好评哈。所以我想这也是见证。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今天他有求于我， 他今天对我打滴滴，我传福音，我还这么难。在当时，你想想哈，犹太是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在罗马帝国里面都不是什么一个很起眼的一个地方，而且在罗马人的心里面是一帮迷信，这帮人也不懂得希腊哲学，哈，也没有什么文化，又不懂我们罗马的法律和政治，就是天天读圣经，哎，一天顽固什么食古不化，留着大白胡子，哈，天天戴着帽子，说这种，哎，在他们眼里就是这样一些落后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去到这个罗马帝国，去到各个地方，他们去传福音。首先根本就没有人看得起他们，然后他们所传的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道理。那他们最后怎么能够把这个福音就传遍了整个全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保罗有再大的本事，他也不可能；彼得有再大本事，又不可能。所以真正的福音不是他们传的。所以是谁呢？是圣灵，是圣灵哈。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讲到哈，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中心神学哈。所以真正的这个传福音的，既不是使徒彼得，也不是使徒保罗，更不是这些什么这些其他的这些门徒哈，路加啦，什么什么什么亚波罗啦，什么什么啊，这个提摩太啦，而真正的这个主角是圣灵哈，所以你从全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哈，这个都讲到圣灵降临、圣灵充满、圣灵差遣、圣灵禁止哈，圣灵要鼓励你要去讲，圣灵又禁止你讲有一些东西，然后圣灵设立长老，然后圣灵然后见证基督哈，所以哎这些啊，所以都是圣灵啊，圣灵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讲的是这个哈，如果没有这个圣灵，这个福音是绝对传不出到这个地级，别说这个了，连这个耶路撒冷都出不去，哈哈，更别说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啊，到这个直到地级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我们看到这一个主题哈，是一个全书的这个主线一个核心哈，你记住这个了，你就后面的这些东西，这个你就看到，透过现象你就能看到这个本质了。这个本质就是圣灵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倚靠圣灵就可以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啊，就可以做这个哈。好，这就是一个现象啊！现象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人看到的本质，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的。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不知道这个本质啊。好，那我们就再看看现象啊。从这个分段大纲来看呢，这个现象就是其中有两员传福音的这个主耶稣啊，他的两个门徒、两个大将，一个是使徒彼得啊，他所担负的这个历史，或者说神给他托付的这个任务哈，这个福音的这个使命，就是让他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来传讲这个神的这个福音哈。所以最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哈，差不多5年啊，10年不没有十年，几年哈，这个1到12章都讲彼得他怎么在这个耶路撒冷，怎么在犹太全地，怎么在撒玛利亚啊来传福音，然后紧接着，这个神又怎么兴起啊？圣灵怎么兴起？这个保罗啊，让他从一个抵挡、反对啊，耶稣基督要残害、杀害这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哈，一个保守的犹太人，这个保罗让他怎么成为一个福音的这样一个战士哈，一个宣教士啊，然后他怎么圣灵把他差派到外邦啊，就外邦就是犹太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啊。从13章到28章就讲到这个福音怎么进到这个外邦啊。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是分段的话，就是按照我这样的一个分段哈，可以使你更加的能够把这个28章使徒行传有一个大概的哈，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掌握啊。那么如果你要想，就说我就分两段，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是使徒，一个是彼得行传，一个是保罗行传啊。哦，这个行传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哈？行传就是旅行游记传记啊。以前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我们看过一个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嗯叫什么什么名字？那个叫马可波罗啊，那个游记啊，就是他马可波罗从意大利，他后来到了中国哈。这个他这一路走一路见闻，他后来写下来哈、啊。据说这个意大利为什么有披萨？这个披萨，你一吃披萨想起什么来了？想起中国那大饼来了，油饼对吧？他们说这油饼啊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学的，但是他到了这个他这个到了这个，因为他是男的嘛，他也不做饭啊，他就吃这个中国馅饼，吃到了这个意大利呢。人家他就说他吃过这个怎么好怎么好，他说我给你们做，但是他一做呢，这馅饼外国人手笨啊，他这个他包不进去，他包不严，一包他就漏了，漏了，慢慢这披萨那馅都在外头了，啊，咱那馅饼都在里头啊，咱这个是笑话呢还是事实我不知道啊，我听讲的，所以他们就这个马可波罗游记。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就相当于这个游记哈、啊，这个彼得就把他这个去到这个各地哈、啊，彼得他和以及这个保罗，他这个不到了不同的地方，他怎么传福音，怎么带人信主，这样的也是一个哈、啊、游记，然后这个路加把它忠实的写下来哈、啊，所以叫行传，所以他说那这个行传是谁的行传呢？他不是当然不是马可波罗的，是这些使徒的。啊，这个使徒，因为在当时不光是彼得和这个保罗，只是他们圣经把他们作为典型给他记下来。实际上，12使徒他们都包括第13位哈、啊，递补到第12位的马提亚，他们都是到各地去传福音哈、啊。后来除了这个使徒约翰，没有寿终正寝，其他11位都是为主殉道哈、啊。所以呢，他说这应该是整个这些所有的使徒哈、啊，包括门徒，他们一边走一边的这个真实的记录，所以他最后叫《使徒行传》。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如果我们从真理、从本质的角度，我们就可以说是圣灵行传哈、啊，圣灵带着这些人到各地，然后把他们所见所闻哈、啊，把它写下来。好，我们就得快一点了哈。哎，到了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或者你以前读这个《使徒行传》，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亮光啊？就是圣灵光照你，你根本你也稀里糊涂，但是圣灵一光照你，哎，你一下子就看到圣经真理的很多这些哈。就说我们为什么有人讲哦，这个。《使徒行传》应该是圣灵行传，这就是当初这研究圣经的人，圣灵光照他，给他一个亮光，他知道说，哦，原来虽然是彼得，虽然是保罗在那儿传福音，原来是圣灵在那个地方带领他们，哎，所以叫这就是亮光哈、啊。我知道你们都有亮光哈、啊，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你可能不想占我们太多时间哈，我们就继续往下哈。那如果我们把它给分成两部分的话呢，因为这节课呢，这个传明老师哈，他给我他说你可以讲2次，上下两部分，所以呢，我就按照这个两部分来分哈。第一部分呢，1到12章就是彼得，主要是彼得的这个服饰啊，不是说别人没服饰，十二使徒他们都在服饰，只是圣经把它记下来。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13章到28章，是重点讲啊保罗。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彼得一天也没闲着哈、啊，直到他被主钉十字架死之前，他也在保罗这个外邦传福音时，彼得也到外邦哈、啊。据说彼得比保罗要先到罗马啊，先到罗马。有人说，这个罗马教会是他们五旬节，他们后来的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回去建立的。有人说，所以今天的罗马天主教说不是，说这个罗马教会是彼得建立的哈，因为彼得是主耶稣的大弟子，所以他说，所以彼得建立的罗马教会，所以彼得是我们罗马教会的第一任教皇。那言外之意，就是他们这些后来的教皇就想沾点光呗。那个啊，就说我们是第二任、第三任，我们都是他的啊，都是他的这个师兄弟 啊，所以这个我就分两部分哈、啊。第一部分呢，就讲到，你就看到第一部分就讲到啊，彼得啊，他怎么在 耶路撒冷怎么在犹太，怎么在撒玛利亚带领这个弟兄姐妹哈，他们一起啊建立教会啊，在怎么福音的这个起点怎么建立教会，然后我下节课呢就是讲保罗啊，怎么他走出这个犹太啊，走出这个今天的巴勒斯坦，走出犹太的这个地方啊，然后怎么把福音啊带到这个外邦啊，所以我就分这两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呢，它的这个神学的这个神学的内涵哈，这个一定不是从我们人脑子能想出来的哈，这个一定是圣经这个真理、客观真理的圣经启示的真理，以及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解释诠释圣经的人，在圣灵的帮助光照下，我们给出的这样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最好的这个答案啊，就是神学，这就是神学啊，一定是圣灵啊，人要是自己搞出来的神学，千万你不要小心啊，一定是圣灵带领。所以第一部分就讲到这个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第二就是这个神，实际上这两个内涵，你看都跟旧约有关。所以如果你读了旧约哈，读了旧约创世纪，你就知道这个神当初怎么应许这个亚伯拉罕啊，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那个时候这句话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我想他听不懂啊。就说如果你没读新约，你就光读了一个，你一开始你读这个创世纪，你即使纵使你有现代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有现代历史文化的这些知识，你也读不懂，你也弄不明白神怎么突然一下讲了那么一句话，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在当时根本就这个背井离乡，从这个他自己老家要去到一个异乡，怎么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将来整个的这个世界，整个的万族都会因为他来得着神的祝福啊！所以这个，如果你把新约旧约都看通，看看，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新约中览的目的哈，把它串起来啊，你就知道原来神他的这个在当时这个几千年前哈，就已经神都把这话都讲到前面了哈，所以他真是神哈，真是神了。好，往下走哈。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就讲这个，我想这个内容呢，我就不给大家再重复了哈。这一部分呢，我只是点出这个标题，大家回去看哈。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我也在那么短时间我也讲不明白哈，我的水平有限，我也讲不明白。但是呢，我即使讲明白了，你也不见得能够记住哈，因为这就是这个教与学的关系哈。这一部分是我们弟兄姐妹哈有一个渴慕的心，就像如鹿渴慕溪水，你对神的这个话就像鹿渴慕溪水那样，你渴慕。你让你读，让你念，让你背，你就照着这个老师，虽然老师也不高明，也不高明多少，但是你就照着他的这样的一个顺服，这样一个老师的权柄，你就照着去做了哈。那么真正蒙福的就是你哈。所以那个鹿渴慕那个溪水，他喝了水了，他就有力量了。那个狼再来，他就嘟嘟嘟嘟，他都能跑出去。如果那个鹿，他就是对这个溪水没那么渴慕。他就不拼命去寻找，他里面缺水的话，如果这个时候来了这个豺狼，来了这个虎豹，哈，一追他，他基本上跑不远。他虽然也会有爆发力，冲几步，但是因为他体内缺水，所以他的心脏也好，他的新陈代谢也好，没有足够的这个能量支撑他，他能够脱离狼的口啊。所以这个神的话就是这个水，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我们真的就可以，这个试探来临啊，包括这个邪灵、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来临，我们就可以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就像主耶稣，这个魔鬼三次试探，主耶稣就三句话，都是圣经的话，魔鬼没办法，灰溜溜的夹着尾巴逃跑了。你看这个亚当也神也给他话了，他不好好告诉他太太，他太太也没好好记。 所以你看，魔鬼这个蛇引诱犯罪了，所以这都是这个历史哈，真实给我们的这个见证，我们牢记在心里面。那么第一部分呢，我就讲一个 title，大家回去要读哈，1到12章啊，回去要读。第一个呢，前2章就讲到教会的诞生哈，教会的诞生，教会是从无到有的哈。那么第一到二章讲到主耶稣升天，五旬节降临，教会建立哈。然后3到7章，这个讲到这个教会建立之后，教会怎么发展啊？从这个几个啊，从几只小羊，然后到了这个草场上啊，这个耶路撒冷满了这个神的这个羊，这个教会怎么发展壮大？3到7章啊，包括神迹奇事，包括彼得传讲的这个神的这个真理，包括教会他们的自己的见证哈。虽然教会里面会有争吵，教会里面会有错误，人对神的这话的理解会有失，这些有失误，但是呢，在圣灵的保守，在主耶稣的这样的，在神的真理，在圣灵的保守，然后他们可以走这条啊光明的这条正路啊，虽然会曲折，但是他们走的是神的这个路，包括这个信徒他怎么因此为着真道怎么丢掉性命，他的这个性命哈，他的这个生命，所以后来教会历史有一句最著名的话，这个圣徒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就说没有殉道者，没有基督徒的死，就没有教会的壮大，没有教会的这个发展啊壮大，所以这讲这个哈。那么8到12章，然后就讲到这个福音怎么突破这个比较纯的犹太人哈，从这个福音在纯犹太人里都很难了，然后怎么突破这个犹太人哈，犹太人就把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像我们今天哈，看为这个就是这个爱国的这个中国人怎么这个恨恶这个汉奸哈、啊、偷这个怎么这个卖国贼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从这个福音怎么突破这个100%纯的犹太人进到不是100%的这个不纯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进到那里面，以及这中间也告诉我们怎么进到哥尼流这一个纯哈0%的犹太血统哈、啊，纯外邦人啊，可以说这个福音这是一个主动的哈、啊，这个把这个使徒主动的去进到这个外邦人的家中，与他们一起吃饭，然后给他们传福音，然后给他们施洗。哥尼流应该是第一家哈、啊，虽然在这之前也有外邦人归信，那他们都是他们要主动进到犹太会堂，进到犹太人的中间哈、啊。我愿意信割礼，我愿意皈依这个犹太教，我把我以前全啊、哎，那都是那样，这是反过来哈、啊。所以这个讲这个哈、啊，第一部分讲这个，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三部分哈、啊。所以呢，啊，讲到这3部分哈，那么我想就逐一问一问哈，这个第一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你在读或者说你在读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体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对不起啊，我这个代表传明老师和马老师哈，再讲一下咱们这个新约中览啊，这个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不成文的规定都特别重要，所以它不成文，它都是个规定，哈哈啊，就是说我们每读这个，我们每上一节课之前，请你务必要把这一节课的这段圣经要读一遍，至少读一遍。你说，哎呦，我老基督徒了，我圣经都读了3遍、4遍、5遍、20遍了，但是你还要在上课之前读一遍啊。当然，这个是这是我的失误哈，我应该在我们也有个群对吧？有个群吗？咱们上课群哈啊，有个群，我应该写上哈，就是说我这节课我是《使徒行传》，我要上半部分我应该教1到12节啊，这个我要认罪悔改哈，我没写，所以我现在就讲哈，下面我下一节课要把《使徒行传》13章到28章。我要讲这个哈，请大家一定要读哈。 所以，如果你读了一遍，你可能就对这个有一点这个体会了哈。为什么这个你有什么感想体会哈？那么，如果你以前读过哈，那么关于这个第三、第七章，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体会、一些分享？如果没有哈，这一栏了，就是时间到了哈，他提醒我就没有，我就要接下一页，这个8到12章，啊，如果你读过的话哈，那好，那如果大家没有哈，我就进到我下面一个哈，我下面一个叫做《使徒行传》选读或者叫精读哈，精读不敢讲哈，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说我呢就把这个咱们前面这个三部分啊，你们回去要读一遍啊，1到12章把它补课补了啊，为着我的这个错误，你要补啊，补一个，然后再把13到28章为预备下节课哈。那么我呢就把这中间哈，我认为特别哈，我们要跟大家有一些详细一点的这个分享，我把它列出我是选读哈，就3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啊，基督升天啊，以及他应许圣灵降临，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这个时候圣灵上还没降临啊，只是他应许降临。这个时候的圣灵哈，包括旧约都是零星的哈，降临到，比如说圣灵降临到大卫的身上，圣灵也曾经降临在这个扫罗哈，所以他躺在地上，他就说预言哈，怎么怎么的这些圣灵降临在某些先知的身上哈，这个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一次圣灵降临哈，这个是不寻常，他是降临在这个集体哈，就是很多很多人身上，不是神所拣选的某一些先知，或者是君王，或者是祭司哈，它是这集体性的哈。当然也不是100%地球上所有的人哈。首先一个大的条件，都是要相信耶稣基督哈，就是说这个绝志的哈，像我们今天讲，但是这个绝志的这个哈，里面在当时啊哈，也不是所有的哈。认识耶稣的人哈，哎，这怎么总是这样哈？好，这个我们看哈，这个如果你这个可能我这个翻的勤一点，可能是不是就好，给他多给他一点刺激。好，那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念一下，如果你要带圣经也更好哈，就不受他的这个搅扰了，这个我使徒行传，我虽然是一到十，第一章哈，我就念四节哈，这个比较核心的哈，这里面讲哈，这个他们使徒行传1章6节哈到9节哈，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取上升，有一条云彩把他接去，他便看不见他了。所以这里面哈，让我们看到哈。让我们看到这个很清楚哈，看到这些门徒，他们还是念念不忘这个主耶稣哈，这个已经复活了哈，还念念不忘主耶稣还要当他们在地上的这个大王啊，这个军事政治这个大王，所以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言外之意说我们以色列国要成为这个地上。最大的这个国，所有的人都要向我们来进贡啊，来朝拜我们啊。所以呢，主耶稣说，这个圣经应许的哈，你神的选民要做王掌权，都是因为这是父应许的，在旧约里边没错。但是这个时间不是你们所想的，是父定的哈。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你们能知道的？但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神现在就让你们知道的，神现在就让你们做的，就是 你们等候这个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就有能力啊，然后有能力你们就可以去啊传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啊，就是这个从耶路撒冷开始啊，就讲这个啊，然后他就被云彩接走啊，这是一个形象的这样的讲法啊，就是这个他就复活升天啊，回到父那里边，所以我们也知道，那今天这个演讲，今天这是圣灵的时代哈，所以有人总结哈，说你看旧约哈，旧约这个这个神的选民他们敬拜哈，是以这个。他们是敬拜这个父啊，父。虽然他们敬拜的是耶和华，但是他们是这个以这个父啊敬拜这个天父父。所以呢，甚至连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常常都是讲到父啊，父做什么，我子做什么，他都，所以他就为了跟旧约这个连贯，这样连贯哈。但是实际上，主耶稣来到地上，哈，他把天国带到一个进到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在地上那3年半，实际上就是一个圣子，哈，圣子降临圣子的这个时代。那么很可惜，凡是不能够哈，这个心这个灵被打开，还是犹太人很多犹太人拘泥在旧约这样的一个里面的话，他们不把这个。不重，就是说他们不看重，或者他们否认耶稣基督啊，这个神性，所以以至于他们很多人啊失去这样的救恩，失去这样的盼望，失去这样的祝福。所以今天这个也似乎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啊，虽然这个救恩啊是这个救恩，有人说啊是父神天父设计啊完设计这个救恩，然后。子神主耶稣，他成就，他做成了这个救恩啊，就是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救恩。但是他说，今天圣灵是帮助我们得着这个救恩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哈，我们否认哈这个啊，今天否认圣灵的这个教会基本上没有，但是我们不看重圣灵，我们轻忽圣灵。因为圣灵，我们的摸不着、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轻忽这个圣灵，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心麻木，变成不知不觉抵挡这个圣灵。所以你就想一想犹太人，啊，所以这个犹太保这个路加为什么写这么多犹太人抵挡这个保罗要传福音啊，实际上他们犹太人有他们这一套旧约的一套神学一套逻辑啊，他们不是不爱神，他们是很敬虔，但是正是因为这份敬虔，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真理的这个完全的这个了解全备的真理，所以他们走了偏路，所以这个。路加写这个绝不是泄私愤，恨这些犹太人这么差劲，也不是为了后世后代，为了让他们逼迫这个犹太人写下这些东西，不是，他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借鉴，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千万不要走他们这个老路。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否认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一定知道说耶稣是基督永恒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这些我们没问题，但是。我们更进一步，今天让我们看到圣灵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对圣灵完全的关闭，我们不开放我们的心，我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抵挡圣灵所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不知不觉我们重走了犹太人的这个老路，非常的可惜啊！我就讲到这地方。好，那么所以这里面哈。讲到这个基督升天哈，这里面这个神学的意义就讲到哈，一个就是十字，这个主耶稣的十字架，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完全完成了，我们不再需要加上任何东西，我们得救已经够，就是说这个救恩，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完全够了，我们不需要再加上什么其他东西，赎罪券啦，像什么中世纪的这些东西哈，还有什么什么去什么。到沙漠，就不吃不喝，就喝点水哈。这个，然后就钻一个树洞里面就10年8年去隐修，这些都不是我们得救的。连主耶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 就完100%就做成了，我们就靠着它就行了，就能够得救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第二个呢，就讲到我们这个主耶稣，讲到这个复活哈，讲到复活啊，战胜了死亡啊，战胜就是说他有这个主耶稣哈，给我们这一个见证，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以及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是可以战胜死亡啊，然后升天就告诉我们这是神三一真神的奥秘啊。这耶稣为什么升天？你在地上多好呢？今天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今天这个不信主的人在我们福音营不信主，他就是跟你争、跟你吵。主耶稣咚站在台上讲两句话，然后行个神迹奇事，哎，这样不是更好吗？但是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哈，三一真神他的救恩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他的这个计划，神的主权就是他要升天，然后他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来啊，就讲到这个哈，所以今天基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天天替我们这些圣徒来代求，来祷告，来代求，然后他。这个在地上33年半，他的这个见证，他的教训，都他是完全把这个旧约的整本的这个教训，他完全的成就，然后把它更加的完全啊。所以他的教训，他今天为我们在父神面前的祷告，以及今天在这个地上，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啊，一起同工来帮助我们走这条属天的路啊。所以这就是第一章啊，第一章讲到我要选读，我就讲到这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那个有没有什么哈？那么第二部分啊，讲到这个五旬节圣灵浇灌啊，这个一共是。第二章啊，这个第二章，那我也给大家念一念这个经文，有没有这个没关系啊，你就听我念就好哈、啊，因为我们现在是都是选读了哈、啊，跟那前面那个背景还不一样哈、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啊，讲到这个，所以这个马老师，你那个是什么电脑
我是Dell。
？Dell，OK，所以下次能不能我把我的 email 我给你？
可
我
以。
给你，你给我放。
去中国出差。
哎呦，去中国出差，OK，行吧。我这个
招呼的时候他可以。
，OK，让他给我放啊。
对。
嗯，行，好。那这样也给我们一个更加认真的哈，我们就不看这个了哈。这个基督徒这个历史历代没有 PPT 电脑，没有 PPT，人家基督徒比我们今天还更敬虔、更认识真理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才能让我们认识真理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好，我就把这个《使徒行传》2章1到4节我念一念啊，大家听就好哈、啊。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众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所以这个哈、啊，当然还有啊，下面就去读哈、啊。所以这一次哈、啊，就是标志的这个圣灵啊，这个圣灵的浇灌哈，这个五旬节到了，他虽然没有具体在这里面讲门徒有多少哈，至少有人说有至少不少于70个人哈，因为这个语言哈，当时有70，或者说至少就是甚至是可能是上百人哈，因为他是讲到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哈，可能是那个130人、140人，或者是两可能更多人哈，但是就是说至少我们就知道说是很多的哈，这些门徒当时。跟随耶稣，他们也愿意在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去等待这个圣灵的啊。那个五旬节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逾越节之后50天啊。我们知道主耶稣被杀是逾越节啊，那个下午傍晚逾越节被杀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五旬节实际上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啊，被抓啊，被钉十字架。主耶稣是逾越节啊，下午3点啊， 那个时候断了气啊。有人说逾越节啊，也就是说是逾越节，也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之后的50天啊，第50天啊，就是这个五旬节啊。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升天啊，也复活，第三天复活啊，然后在地上有40天显现，然后第50天啊，然后40天显现，然后升天，然后第50天圣灵就是啊进到这个众人啊等候的这个门徒中间，然后呢，他们门徒这个圣灵浇灌，也就是圣灵进到人心里之后，在这之前言外之意说，圣灵是不住在人心里面的哈，只是偶然的哈，偶尔的。所以进到这个人心里面之后，人当时就有一些特别的表现哈，他们可以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圣灵在这个浇灌他们之前，他们是不会讲别国的话的。当时的人不像今天，当事人你要不就是你可能是被，可能是跟着父母，或者是当初别管什么原因，你去这个去到这个外国去生活去侨居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犹太人也到罗马，也到很多地方哈。这些人，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当地的犹太人啊，除非他们是像这种文士啊、法利赛人，像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会学一些通用的，当时最最通用的语言就是希腊文哈，他们会读，像保罗他们都会希腊文。那么大部分劳苦大众，应该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不出国，我们就在中国，就在台湾，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也就是会说英语。哈，你说弄个非洲的语言，弄个什么什么土耳其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保加利亚语，一般我们都不会去。但今天呢，还有可能会，因为我们今天随着这个经济的开放，我们这个全球化，我们还会有目的去学一些。在当时那个时代，2000年前，没有人去学那，学那干嘛？你学了半天，你这个。你去跟谁做买卖去啊？你那个时候啊不会，所以呢，基本上，他们讲这个别国的话，不是他学来的，是当时就没学，就突然就会说了啊。这就是圣灵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就像我今天我跟你们讲，我讲两句英语，实际上那是我自己学的，哈哈，不是因为圣灵赐我这个英语的口才。如果我讲两句这个。讲什么塞浦路斯话，或者是毛里求斯这个非洲的这些话，哎，我根本从来没学。但是你们中间有懂得这个非洲语言的啊，哎，你在哪儿生活过？你会这个语言？哎，我今天就讲，用这个你的这个湘潭讲一些话给你，那么你就知道说，哎，这不同寻常，这个人怎么你没学你怎么会？他们当时这个情况，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哎，说这些人不都是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吗？都是土生土长的嘛，他们怎么能够讲起我们马提亚的话，讲起我们罗马的话，讲起我们所侨居的话？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寻常，所以有些人就说啊，这些人说胡话，早晨酒喝多了，说胡话，说酒。说胡话啊，所以新酒灌满了，就是新酒，因为新酒就是它没经过这个发酵哈，它就容易醉啊。如果你学化学，你就知道啊，里面这个甲醛、乙醛太多，容易醉。新酒灌满了，言外之意，这人长得，所以然后彼得就起来啊，讲了一篇道，说他根本就不是啊，现在才几点，他们根本就没有喝酒哈，他们都是我们早晨一起来我们就一起祷告，他说就是这位你们啊所听到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舍命，他钉在十字架，他救赎我们啊，所以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哈，在这个里面，在第一个这个福音里面，你看到什么？两个核心，一个是彼得所传讲的，一个是彼得所传讲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真理，这个真理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跟人啊不是跟人没有关系是吧？是完全是神啊做成的。第二个是跟人有关的，是圣灵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人因着他顺服，所以圣灵降临在身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圣灵充满，他就能够做出这个见证出来啊，所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福音啊就大大的兴旺，很多人就这个被扎心。保罗这个彼得哈讲道哈，3000人信耶稣， 还有1000、2000、3000、5000的多少几百哈，所以很多很多人就也这个信耶稣哈，悔改信耶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让人信耶稣哈，既有这个客观的真理的教导，又有圣灵的这样的做工感动哈。好，那这个在这个里面哈，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强调这个圣灵，这个圣灵啊，讲到圣灵的浇灌，在这个里面呢，讲到这个实际上如果你要去单单你仅仅看路加哈，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那里面他说啊，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你看能力讲到这个哈，然后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里面，我刚才也讲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面对苦难也好，我们传福音，我们遇到难处也好，哈，就像我讲到这个哈，我回国，我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传福音，我都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哈，那何况在当时他们那个遇到这个阻力，可想而知哈。我想讲这一个哈，那么在这样的话，你就看到，在这种抵挡这个世界、抵挡福音，在这样的面前，我们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从哪来？无论是路加福音，他告诉我们。就是父所应许的这个圣灵，这个约翰啊，这个使徒行传更主耶稣讲的就更加清楚明白，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的这个能力哈。好，对，我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好，那这个圣灵这个带下能力哈，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真理与圣灵必须同行啊。五旬节当天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圣灵的大能。既有圣灵的大能，也有彼得根据圣经啊真理的这个讲道啊，所以能力它不能够离开真理，真理也没有，也不能没有能力，只是干巴巴的这个话语也不行啊。所以既有圣灵，又要有真理哈。OK，好，那这个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北美，特别是在我们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啊，特别是我们福音派的这个教会。这段经文呢，就提醒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哈。一方面，我们不可以把五旬节仅仅的理解为一次历史的事件，而忽略圣灵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工作。不能说哦，那圣灵只是那个时候五旬节特殊，而今天我们不在，我们只要是今天好好读圣经背圣经，我们就好了哈。读圣经背圣经学真理非常好，但是那只是一条腿哈，另外一条腿就是圣灵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工作啊。另一方面，那是一个极端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可只追求外在的属灵经历。而忽略圣经真理与福音的这个使命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所呈现的这个一个典范给我们啊，是圣经真理、圣灵能力、基督的以基督为中心，以及主耶稣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大使命啊，这个四则啊，我们必须得要并行，所以这是我们今日教会我们努力啊，我们这个应该持守的这样一个真理。这样一个平衡的真理啊，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一些补充和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有没有？没有哈，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哈，时间也到了。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恩主，你借着《使徒行传》1到12章啊，圣灵你亲自向我们讲话。人讲的都是有限，也只能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求圣灵，你在我们心中继续做那感动，做那带领，做那光照的工作，让我们每一天，主啊，都成为这个神啊，我们成为神的殿，成为这个圣灵的这个器皿，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每一天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主也求你赐福我们，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的家庭，赐福我们的儿女，行在主你的恩典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